智，菩萨修行成佛，就是把这个八识转成四智，刚才说了啊，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因为这眼耳鼻舌身，他就是说，我们要办事，要成所作，做一个承办我们所做的事儿。这个前五识就承办为成所作的智慧。第六识这个意识成为妙观察智，它本来分别就不是这样的，叫执着的分别，而成为妙观察，而且清清楚楚。但是这是智慧了，它就是那个如镜子照物了。观察的很清楚，但是没有是受影响啊，没有分别，没有留恋啊，没有观察呀。那第七是执我啊，执我第七是就变为平等性了。执我有自有他就不平等啊，是不是？自他都一样，都是平等性的，无我就一切都同体了，就平等性质啊。那么这个第八是变为大圆净智啊，这也是个比方。镜子无所不照，就大于什么圆的镜啊，我们一个镜子是平面的，是照一方，如果是个圆大的圆球，就无所不照啊，是吧？这个智慧就无所不照，是个大圆镜智，是成佛的智慧。所以佛就是这个把这个八识转成四智。那这样说无智啊，这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说你要去转识成智啊，这样一个修识。还是一种啊，在你这个没有成佛之前的你的一种道路上的事儿。真正到底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不是要还你转呐、你本来就具了啊，一切如来智慧，这个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大圆净智，本自具足啊。啊，不是你修持的转而得了，是无智啊。而且但是在佛成佛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智慧之相啊，说我有什么这些智慧啊，我也没有这些智慧之相，就是无智。所以就把这些法执，阿罗汉的法执、圆觉的法执、菩萨的法执也是叫法的，让他体会到第一谛的空啊，所以就无德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不做十念呢，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无德，无知于无德啊。那么这里呢，啊，这不是把这个藏语本补充一句啊，藏语本的底下啊，它有一句话很好啊，这可以作为补充的啊，做参考啊。但是是以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德，这个意思都在底下了，亦无不得。就怕你坐在空上了，一切也都给你破了啊！那有的都无，都无，都无，那就一切都无，有无，你就是抓住了一个无，抓住一个无，抓住一个无，你又成了执着了，也无不得，就离开这两边。所以藏王本不就多一句话，这个菩提萨埵这一句话呢，怎么断句啊？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争论啊，有的说菩提萨埵我接着前头断，有的说菩提萨埵搁在后头断。啊，不就要根据这个藏文本呢、那就是菩提萨埵接到后头去啊，那就对了，因为中间还有话我就不说了啊。所以两种争论现在是拿藏文本做根据做参考的话，那么就是说把菩提萨埵搁到后头去连起来读啊，是正确啊，跟藏文本一致了。藏文本为什么？西藏跟印度很近，彼此间的大德往返很容易，所以他有一个最近的路。他要是翻了山，你夜里头翻了山，第二天早上下山就到印度，所以就是一夜之间就到印度的西藏。所以这个香客，两国的香客，中国的香客到印度去参拜圣地，印度的香客到中国来，到西藏来参拜圣地，就是这一条路。而且是彼此往返于这条路，而这条路知道的人很少啊。达赖是逃出去，就这条路逃出去的，是。那个时候，这个解放军也不知道这么一条特别的路啊。他上了这个山，一下山就是印度，所以两国这个往来很频繁。所以很多经典，现在我们也证明很多经典是到了西藏啊，没有传到大陆来的有，还有很多经典到了西藏就翻译了。中国没有翻译的也不少，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西藏的这个佛教很重视啊， 就是因为他还有这方面的意思啊，他有一些经典啊，他是这个大陆的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印度也没有了啊，还有一些他已经翻译成藏文了，而别的国家还没有翻译的。所以他这些而且西藏也还有个特点，也是不像我们这个秦人喜欢简单的，他们翻译的东西呢也是求准确啊，所以这个内容也就比方像这个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嘛，我们都那六方佛在嘛，六方佛东西南北方嘛，上下方嘛就完了。那真正的原来的梵文本是十方佛在。还有东南方、西南、西北，这四个角啊，四个鱼啊，那都有很多佛在赞的。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就简略了，玄奘翻译的话就是十方佛赞，那西藏要翻译，他都是这个派头，他比较要求强劲啊，所以将来这个地方是有些东西呢，可以那补我们汉地佛教不足的地方啊，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这个从他这个文字里头啊我就不重复了，我就可以肯定这两种争论呢，菩提萨埵应该搁在哪儿呢啊，那么就搁在后头啊。这是一个日本人的，他们就说两种啊，然后他根据弘法大师的意见搁在后头。那弘法大师意见呢，现在看来啊，有这个印西藏做参考啊，那么他这个提法是对搁在后头。菩提萨埵就是菩萨，菩萨依般若波罗蜜。这个本子很特别，就是把这以无所得故啊结合到后头来讲。我们说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文法上好像是这个觉得好像有点别扭。你说把这一句搁在后头去呢，这菩提萨埵这菩萨因为是无所得故啊，依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就心无挂碍啊。所以这个藏文本呢，这样子，它这个前后词句啊，就比我们这个本子显得顺一点啊。不然以无所得故，以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它就断了句了。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这个地方就觉得好像是这个三句的这个文法上啊，有点不足啊，就没有这个上顺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智无得无德吗？也无不得嘛，跟你萨埵说。那么这个菩提萨埵这个菩萨嘛，就是因为这个无所得故啊，就能够啊依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你老从这有所得心呐、你就不能够走这个般若的，这走不上般若的道路啊，是不是？因为你这个要有所得就有所求嘛，有所求就有所为嘛，有所畏嘛，你就要达到某一种目的嘛。那么这都成了有为法了，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不是般若了。所以必须除尽有所得心，方能行至行不到处。这个般若是大家这个走路走不到的地方啊，是凡夫走路走不到的地方。你要走到的什么情况之下，你必须把有所得的心得个什么的心除得一干二净才可以啊。所以这个地方嘛，我们就很清楚了啊，这个菩提萨埵啊，是以这个无所得故啊，你无所得故你就无求啊，你就无为啊，你无求无为嘛，你才能依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由于这个依止般若波罗蜜多故，你心就没有挂碍了，是吧？你现在就不是在这个梦中啊，你还要想怎么去赶老虎啊什么，你就是想啊，这个出梦啊。你对世间这些梦中事就无所挂碍了，也不能为你的障碍了。没有挂碍嘛，那么你就还有什么就没有颠倒梦想嘛，没有恐怖嘛。你现在知道在这如梦幻泡影里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是吧？在这文化大革命中啊，我这个红卫兵对我很有兴趣啊，种种折磨吧。当时我就觉得是在演戏，也在演戏，我也没有什么恐怖，但都是在唱戏嘛，也表演啊，也没有什么恐怖。我有什么恐怖嘛？就离开了颠倒和梦想嘛，梦想只是证明我们是在梦中嘛。颠倒者嘛，凡夫有四倒，菩萨这个是二圣有四倒。我们的四倒是什么呢？凡夫四倒啊，就是把不净的当作干净，把无常的当作常。
啊，把这个没有我的当作有我，把这个苦当作乐，这个是我们凡夫的自道啊，颠倒见。啊，这个明明是一些很脏的东西，大家看着很觉得很干净，实际都是一些很污秽的东西啊。啊，人家就是一层皮好看，贴着一层皮之后，手都不愿意摸一摸，就是血啊，什么血肉模糊。都是虫子嘛，有人说这是一行走的厕所，哪里会干净，哪里会什么美丽啊，所以凡夫啊就觉得这个是清净的，喜欢的，是吧，就是以不净为净，以苦为乐呀，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苦啊，你这个没有享乐啊，啊，所以就是顶多有一点点享乐，就如刀口上的一点蜜，刀口很锋利，刀口上搁了一点蜜，舌头一舔，当尝到甜味的时候，舌头就破了。人生啊，那就是这个拔苦交煎的。可是这个大家不觉悟啊，乐此不疲啊，还是坐在这个里头啊，终日忙碌啊，为这个啊衣食啊，什么这个金钱呐 啊在那儿战斗啊，拼命啊，这很苦嘛。啊，以这个。一切本来无我，那我哪里找个我呀？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看看这个这现在镜子看看，都不，当年的我又不知哪儿去了，是吧？啊，这谁都是一样，啊，所以这个一切有些老朋友一见面，哎呀，变成这样了，是吧？这一切都是哪个算是我呢？而这个我是个主宰的意思，以自个儿能够主宰，其实哪自个儿哪也能自个儿，都是一切就没有这个主宰者呀，是吧，都是业缘牵引呐、啊、就以无我为我，以无常为常，一切事情都是无常啊，都是无常啊，以这个无常为常啊，这就是凡夫的颠倒，本来都是这个都在转变，都是都这个就转眼间呐、啊、就都变化了，就无常，什么都在变啊，可是觉得是这个一百年呐、啊，认为就是无穷无尽呐、啊，在这认真的在这阴谋啊，这是这个凡夫的四道，这个阿罗汉他们也有四道，因为到了菩萨他是常乐我净，阿罗汉嘛他就说这要修无常观，一切都无常啊，那菩萨是常，他就颠倒了，菩萨是常，你这都无常啊，这个世界呢都没有，都是不净啊，都不净观呐、啊，不净啊。他常乐我净嘛，他这是清净本然嘛，就说世界一切都清净啊，他这个以净为不净，这个阿罗汉的又一道啊，所以这个他菩萨阿罗汉是证明没有我了，可是这个菩萨的那个真我呀，那妙明真心呢，常乐我净嘛，那我嘛，他无我，我有我，他说无我啊，这都是他的颠倒啊，他是乐啊，他把一切法门是知苦，做木那个就做断机木灭修道，这些都是苦。啊，而是菩萨的境界嘛，他就是这个所谓慈悲喜舍也是嘛，他喜嘛，是不是？啊，成了我就是乐，啊，这是皆大欢喜嘛，到了大圣境界他是欢喜啊，是吧？啊，但是这个二圣境界嘛，他这个是乐的事，他的知苦，所以就是这个二圣的颠倒，就这些颠倒见都没有了，因为是无所得故啊。般若波罗蜜嘛，般若波罗蜜有三种般若嘛，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这个心经嘛，就是文字般若嘛，流成用文字。但是这个文字都从实相般若所流过来的，是吧？你从这个文字知道的文字的意思，你可以观照啊，是不是？你的观察的起用啊，像《金刚经》啊，一切有为法，如梦无幻泡影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待一切事物啊，那来了之后，你这个啊，这是如梦如幻呐、啊，哎，如梦如幻，你得也不足喜，失也不足忧啊，是不是、啊？那你就啊，就少了好些颠倒啊、梦想啊，这就观照过程啊，这观照可以愈入愈深呐、啊。我们开始就从这里，将来再去观照啊，这个《金刚经》还有很多话吧啊，这个无住生心呐、啊。啊，无我无人无众生，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啊，凡所有相，皆殊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呀、啊！啊，这一切啊，大家都是我们要观照，尤其有修行人要打坐啊，他的这个徐老就打坐，这个一切境界，就我们就可以用《金刚经》这句话来做一个这个最好的一个这个指南针呢、啊。凡所有相，皆属虚妄， 现什么境界，现什么什么现前，皆是虚妄。有金刚经这句话来关照，你就不怕一切魔来干扰。这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从文字般若而能观照般若，由观照般若而正实相般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啊，究竟涅槃。涅槃是圆寂，圆寂无得不圆，无惑无业不灭，即诸即灭。所以涅槃有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三德都具足了。我们都有法身，但是我们法身没有显现啊，所以现在我们叫学般若。我们学了般若，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烦恼中解脱出来啊，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法身才能显现。所以我们要证解脱德和法身德，就要靠般若，所以般若十分重要啊。那由于般若，由于是这个一直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法身就显现了，你的这个般若解脱德也具足了，般若德也现前了，不就究竟涅槃了吗？就是究竟涅槃了。三世诸佛呀，过去、未来、现在，称为三世，这说的是时间呢。一切诸佛都是一直这一个道路啊，一直般若波罗蜜多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我们又要和前面联系。前面都讲无德，这很德。所以这个德和无德要同时双照，也就是由无德而佛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德是无德而得，德而无德，得了三藐三菩提，佛也没有这个思想说我得了佛果了。说这是一个我们修持总的精神，我们就是把这个有修和无修，有念头，大明咒、大神咒、无常咒、是无咒，没有切成相等的咒，这个能除一切苦啊！你过了波罗蜜，跟咒是一样的，能除一切苦，真是。所以你看，有说过了波罗蜜的咒，这个就从有说到无说，全咒都是讲到，或者就是密咒就。所谓密宗者，这个道理就是不是言语所能说的啊，所以也就不用言语来表达了，所以称之为密。然而密宗呢，就含有无量的密啊，是在这样。然后说你讲道理，你说明这些道理，或者是密说，密说这道理没有了，那你就这么念，得到密加持啊。所以说，在你的这个八十心田里头所起的作用。绝不低于你前头你通过文字所理解的啊，所以密法之殊胜啊，这个地方啊，通过无意味的这些咒啊，你所得的在对于你消除无明、开发智慧啊这方面所得的这个功效，绝不小于你啊，这是明白这些道理所起的作用。所以它而且是显密都结合双融，这260个字里头。有这么殊胜的一个啊，这个功效啊，这是为就是说这个无以赞叹的，就是大明咒、大真咒、无上咒、师父等等咒。底下这个咒呢，最好是不解释，因为你解释中，你顶多是把它无量的意思中说出一两个，就反而是局限。而你现在你要体会这个从有说到无说，从显到密这个意思，这个离开这一切思想，离开一切含义，就更殊胜，所以也不需要解释。一个你解释不完，一个这个它巧妙就是从有说到无说，从可思议到不可思议，从显到密，你又把它变成六十又可以想的东西，你给它翻出来，这个通通变成可以理解的东西了，它的密意就消失了。所以这种解释，有人好把好多肉都想解释，百思没想解释大陆，我说不要这么做，这么做是不对的啊！你只有离开这些解释，禅宗往往意无意味的话，也就离开你现在这些思想啊，离开这些道理，叫你体会你本来面目，你本来的本性，本来的妙明真心啊！所以密咒同样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大家有人喜欢啊。所以有人问我说，看见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这个人是
是一个很有才的一个出过家，但是也不很守戒律，跟文人往来。他写了，他就是把这个心经啊后头也解释了。我就回答我说玄奘，难道他这几句梵文他不懂吗？他完全梵文他都懂，他可以对答，可以跟人辩论，可以得第一，辩论取胜。当时这种相，我想起他坐在相上游街啊，那就没有这个障碍，难道这几句梵文他翻不出来？他是有意不翻吗？我说现在这个翻译的嘛，那就是说就是不如玄奘了嘛，是吧？玄奘他就是知道不翻的，现在有人就是要硬是要翻，这个要翻的就比那个不翻的就差好多了啊，所以就不如古德就在这个地方了啊。现在有人说是这个阿弥陀经都是加一个英国的学者说阿弥陀经是伪造，那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当然是在印度找不着这个法门的原本了。我也大胆的说，我说是玄奘大师也翻译，鸠摩罗什大师也翻译。我说难道这位英国的学者他就能超过玄奘和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是七佛的意识啊，七个佛之后啊，他的经典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过去七个佛都是如此。死了之后舌头少不坏，他的文字，他的经典，别人种种的翻译，大家还是愿意念鸠摩罗什。所以现在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真正古德古代的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十分尊重啊，十分尊重。那么今天再加大家很多宝贵的时间呢，最后说一点啊，就是说是啊，这五蕴皆空啊，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啊，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地方咱们再说一小则的一件日本的事情啊，这个也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就结束今天的啊我这个许多的这个谈话了。也就说明啊，我们只要有这种智慧在心中啊，就可以免除很多烦恼啊。这个日本有个一休和尚，他是很小就很聪明。这星星做这个电视片，大家都在都放松了。这是他这个不知电视片有没有这个故事，这是他八九岁时的一个事情。他的师傅出去了，师傅出去了嘛，他就在玩了，师傅就在玩了，师傅都来不玩了，玩着跑到一看到了方丈室啊，看见师兄在那儿哭，就被他大一两岁，说你这么哭得很伤心，很害怕哭。咱们这个禅宗的人呐、不应该无所怕呀，不应该哭啊，你哭什么？那你不知道，我就不得了了，就是师傅啊，就是这个盒子，就是不许我看，不许我动，这不知什么东西啊，那我就想看想动，今天师傅出去了，我就偷着把盒子打开看，就是个瓷子，这是瓶子还是什么碗，我记不清，摔死了。说你这师傅回来我怎么办？他说那我今天我就所以我就没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只好哭了。这个一休说这样的，你不要哭了。一休说是我摔的，是我摔的。就那我就很对你不起啊，你要受责骂怎么办？这两个都是小孩儿。说这样吧，说今天师傅给我吃的馒头给你吃。他们这个和尚吃的很苦，馒头是好吃的，是不是？但其实就是杂粮的，是吧？他就一人少掉有个馒头啊。今天我所应得的馒头给一休吃，让一休替他受过，承认说这个是他摔的。好，一休拿东西一包，他走了，他等师傅。等师傅回来了，师傅说：“见师傅，师傅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瞎玩啊？”不，我都在参禅，我参究问题，我在用功啊。你参什么？他说我参呐、啊。一切都无常啊啊！他究竟有没有一个人呢？他能够不死呢？他如果能够，他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哎，说你糊涂东西啊！没有啊，没有，都是无常啊，没有例外啊。哪里说有一个人他能够是老活呀、啊？没有的事情啊！哦，是这样啊，人都不行啊。那么东西呢？东西能不能够长存呢、啊？那么老在啊，这不一样的嘛，一切法呀都是无常啊，没有一个东西能长存的了。哦，是这样啊，就是那么 咱们最心爱的、最喜欢的东西，啊，那么他要换人，那说那也没有办法嘛，反正是一切都是不能长存嘛，他这个时间因缘到了，他就要换呀，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把说，师傅，这就有一个时间因缘的东西。师傅一看没话可说，人家说师傅啊，说这没说，师傅当然也不能责骂他，也不能说他清楚，当时一念还我还是舍不得，但是刚才把这些道理自己脑子中很清醒，他也就脱离了烦恼了嘛，所以就是说是否他也觉得这个徒弟啊还是很聪明，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有智慧，就是最不碰见这种最舍不得的事情，他也就很平静了，是吧？所以是个小事啊，我们就可以体会我们这个关照多少，是吧？我们知道这些经典的道理，根据这些道理我们在生活中啊怎么能对待一切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就是会比凡夫啊，比其他人不学佛的人啊，会减轻好多不必要的啊这个烦恼苦痛啊。那么这些烦恼苦痛，你看他大发脾气，他会打孩子和孩子一顿，孩子打都打不过，也许他就自杀了，你这就变成是杀业，是不是？这样一来嘛，他就是一笑，也就只好一笑嘛，是不是？这很自然，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些作用啊，这些作用啊，所以我们就是谈到很深很深的般若之心啊，因为这个600卷的般若可以浓缩为一部金刚经5000字，5000字的金刚经可以浓缩为一部心经260字，所以这一部心经就代表了这个600卷的般若，也是如来一代十教的精华，受无不尽啊。那么这个难得大家都肯花时间的光临啊，应该感谢大家，所以我啊，这个所有能够是正确的部分作为供养啊。如果还有不正确的部分呢，那我还要忏悔，反正我每天修法我都要忏悔的。那这供养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